欢迎回到神叨叨生活家，我是哲哲，
我是小颖，
我是地标。
又到了我们的五月的星座运势咯。
对，星座运势我们哲哲每次都很用心的准备
对，
都花很多时间那我们这个五月份有什么重要的星象呢？
我们五月份的重要星象啊，就是我们第一个水星会进入牡羊座，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冥王星要开始逆行咯。那因为它现在的位置还在水瓶座，所以它开始逆行以后会慢慢的逆回摩羯座，那逆回摩羯座之后呢又会顺行，顺行以后又会回到了水瓶座，那这些动作呢都会在今年年底前就会完成，所以这就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一个跟传统跟创新来来回回的一个交错，然后让你去这就是宇宙在告诉你说让你去提早适应这个情况，
就是有很多的变化，要提早去了解跟适应那样子。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对，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这个水星进牡羊的这个部分吧。那牡羊座代表的呢就是我们的勇气啊、力量啊、团体领导这一些，还有当然还有小孩子，因为它是我们十二星座的第一个宫位，所以它就是象征的是一个年轻人，很小的小朋友，这一类的人，那所以当理性的水星进入这个牡羊座的时候会带来一些改变，会首先 会有一些冒险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人们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有冒险有所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这种东西会出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很热的时事会发生在这边，然后比如说一些宗教的信仰啊，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什么妈祖绕境啊，
对啊，最近新闻还报说今年那个绕境人数还创新高
对啊，对，目前的话是那个他们也正在走当中嘛，好像超过十万人吧，
好像是已经回去
结束了，
还是他可能好像结束了，可是
接下来就
大家的好像还没，
对，
还有苗栗的拱天宫，
对，其实就是这个大概好像这个时间点就是绕境的一个热潮，
所以这些宗教信仰啊还有一些时事的部分都会大家会很热衷，大家眼球都在这边。那对于开创星座的影响的话，就是生活中你会遇到很多新的事物需要去学习，比如说工作带来的新的挑战啊，或者是家庭成员的变动啊，那你要去对你自己的身心灵都要有所去体悟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尤其是家人之间就是很多很多话题，什么谁谁谁的小孩又生了，然后谁谁谁小孩要准备要结婚了，什么这样子的话题会很多。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事业上的部分，那事业上的话会有很多是不是要合作的讨论，或者是你的如果有可能要拆伙的话也会有这些金钱上啊，或者是一些债务上的一些讨论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开创星座的影响。那另外一个话是变动星座的影响，那社群朋友之间的互动啊会很热络，那这些很多有可能会是比如说你的 Facebook 会突然出现很多人在晒娃啊，
就是小朋友的照片
对啊，然后一些情侣之间的晒感情的啊对啊，各种晒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话就是钱跟利益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谈话之间会有很多我们要去投资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去投资股票，或者是去投资房地产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东西，对，都有可能会在你们之间会流动很强烈。那这就是变动星座的影响。那最后的话是固定星座，那固定星座的话对于外部的沟通会非常多，尤其是工作上的讨论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是长官会希望你去跟外国客户做一些交流，或跟他们开会， 那更有可能的话，也有可能会去有出差的可能性，然后尤其是国外的。就端看你自己的选择这样子、嗯、
对、嗯、所以其实在水就是水星它的这个星象有进入到牡羊座的时候，其实它跟牡羊座的那个特质
会有相关性，
很大的相关性嘛。像刚刚哲哲讲到说，哎、欸，就是牡羊座代表着勇气、冒险，然后小朋友。所以刚刚讲到什么开创星座、变动星座跟固定星座，其实这些影响就围绕在这一个主题上面，
对
不对？
没错，嗯。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冥王星的逆行。那我们刚才可以说了，逆行是在水瓶座。那首先水瓶座的话，它代表的意象呢，就是一个创新，一个社群。好、哦，那它虽然说它是一个社群，但是它也有一点若即若离的感觉。
好、哦，就是跟水瓶的形象、
对，它会比较有点冷漠的感觉，
高冷。
它不会说真的很接地气的跟你在一起。嗯，它是一个更博爱、更广大的一个感觉。
可是水瓶会让我比较有一种那种我行我素的感觉。
对
对
对,
對, 對，
就是因为你它就是太广了，所以他觉得哎、好像你跟他之间的连结性好像没有那么强。但是他又在你的身边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所以呢，那首先要讲到的是冥王星，它是属于一个外行星，它是之前是九大行星，现在变八大行星嘛，
然后就是被踢掉的，就是
冥王星，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变成矮行星，
因为它是最远啊，就是离太阳最远的一颗行星吗？
应该是说它的那个质量、那些体积、那些没有达到行星的
标准，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从原本的行星变成矮行星，
对，所以现在是八大行星。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是不是也不知道九大行星这个词啊？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他们现在可能一开始学就是学八大行星，
有
可能。对啊，对啊，
那所以他是因为在最外围嘛，所以他不是一个会常常逆行的一个行星，
就是大家脑袋要就是可能要想象那个画面，它在整个那个太阳系里面是最外面的那一圈的星系，所以它跑那一大圈走完的时候是很久很久的，
没错。那我们地球的话相当就是比较快，跟它比起来会比较快，
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逆行的错觉。那在冥王星呢，其实在2023刚刚有提到2023到2024其实就已经不断的在来回穿梭这两个星座了，就是摩羯座跟水瓶座。那摩羯代表的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有根基、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星座，
就是脚踏实地、
脚踏
实
地的感觉。
那个、
对，它的土象星座。
对。
那在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水瓶座就是代表我们刚刚有讲到创新社群，一个若即若离的一个这个形象，它跟摩羯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象，
就感觉是差很多的风格，差很多。
没错，那就代表呢，这个它在这边来回，就代表我们是一个处在一个传统跟创新之间的交替冲击都有很多那也会鼓励人们要脱离自己的舒适圈，
就是不能还活在传统的束缚里面。
对，可能你的做事情的方式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要靠电脑啊那边 KKK， 但是现在的小孩
有一只手机
就
能搞定一切事情了，
就
是手机
耶。对，这个真的好厉害哦。
可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现在的小孩因为太习惯手机跟平板这种作业系统，反而像我们这年纪，我们以前接触到的科技是电脑，所以我们很会打字，有没有？我们电脑打字键
盘
那个很快，
很多各种输入法、仓颉什么什么的。
那个时代，反正我们那时候呢，就是会有学习这些东西。
对，还有小比赛。
对，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好像不需要学这些。就是比较没有这个要求，因为对他们来讲，我可能现在用的是用平板，我上课，我输入我可能也是
用点点点点点的，
我用点，我用手指头
点，他
点
超快，用单手一只就点点点一下就有了。
对，可是我就看到最近有一篇报道，意思是说现在那个就是企业界里面，你还是要用电脑去做一些文书处理 啊或是什么的，有些小朋友对于这一块是很薄弱的，就是打字打得反而很慢，
就像我。像我比较擅长用那个就 Office 工作业系统啊，你只要带到新人，像我们可能觉得啊，这个 Excel 应该基本公司应该都是这样，你会发现他们都用手敲数字，
对，
他不会带公司。可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印象中我们的平板那种按啊，不是也是跟这个键盘的模式是一样吗？
没有，可是打字的时候你会 以前会逼你说，哎，你拿食指要放在哪个位置？你会有一个位置嘛？然后你久了，你就习惯说你打字会很快。嗯、可是你用平板，你是一直神功
能
面按、
欸，
你不会用那个打字的手势啊。
而且他们的注音法也很智能啊，他就是按一下、嗯、按一个字，他
就跳好几个，
对，帮你就是
让你直接选好了
输入新的那个后面的字会自己带出来，
而且准确率还蛮高的。
对，可是因为如果你要做文书的话，你用电脑毕竟跟用平板好像
还
差很
一
样哎、欸。像我们三个都在企业界上班嘛、嗯，那我们都还是用电脑。对，我没有办法，我像以我现在脑袋没有办法想象说以后工作可能大家是一人一台平板嘛。你能够想象那样子的话？
没有，我跟你说，你说那我有平板，但是我一定会再用。现在不是蓝牙吗？
还是用个键盘啊？
对
对
对对，因为方便啊，你要增加它，
啊、
你可以用平板，它随身携带，你拿了就走。嗯，那你在拿了就走之前，你该准备的，例如说数据报表，你就会先做完。
对，
那你就提完弄完其实就可以。嗯，其实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创新跟传统哦，要怎么达到一个
平衡
或者是一个中庸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就很难想象。比如说像我姐女儿现在才国小五年级嘛，他们有很多东西其实都用平板去取代了，所以我也没办法想象说我们小时候不会是像他们现在这样子的学习环境。
但是不难说的就是现在 APP 的整个流畅度跟使用操作方式确实是比电脑简单、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直觉、
对，然后没有操作方式也简单、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一个做到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就是我现在那个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那个泽泽不是有讲一个就是星座破财买三 C 产品这一块，有没有？
要大破财，
对，
你有大破财吗？
我买了，然后我买了，
忍不住买，
我忍不住买了嘛，就知道那个电信，就是他每次，你看哲哲每次都先预告我们啊，就是有人会那个实现啊，那个人就是我，对呀、啊，不然他那么辛苦的讲解，我们都没有人跳下去，不对，对不对？然后我就买了，所以还是，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可是我已经想很久了，我确实想很久，最后呢，就手松了啦，就下去了。但是因为那个买的时候，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像我现在做塔罗分析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拍照片数据。其实你在 Apple 上的笔记写一写，它是可以汇到电脑里的。
嗯，是啊。
那汇到电脑就相对较为方便，因为其实你也不，现在电脑的功能没有拍照功能，可是因为现在其实做这种很即时性的记录，就是所谓的创新即时性的记录，你就要用。但是你把它抛上去之后，你用电脑去做的时候，它就是又回到传统，但是它又是传统跟新的东西这样相互结合。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慢慢做到这样。
对啊，對，而且现在科技就是日新月异，我们现在都觉得好像欸，平板的功能还好像还有点受限。也许就像我说的，将来的企业可能不是用电脑，不用笔电，可能大家给个平板可以做很多事呢。
真的，
对呀、啊，
对啊。然后这一次的逆行的话，是从五月的二号开始嘛，那一直会逆到十月中。那十月中逆完之后呢，它就会开始顺行。顺行的时候，它还在停留在摩羯座。那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它就会正式进入水瓶座。那在正式进入之后呢，接下来的整个二十年它都会停留在水瓶座这边。那预示的是什么呢？我们宇宙已经在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往回看咯，你最后一次跟这个传统的事情好好说拜拜了。
对啊，二十年，像那个中国 的一个算是学说吗，就是九运。
对，
那九运，它的九紫离火运也是一个二十年为一个区间的代表。那刚好今年，我记得是今年也是一个起始点
。
然后今年的起始点是今年是走火运吧？我记得。那这个火运的话，变成它是说什么要能源相关的、
能源啊、
身心灵相关的、其实在这二十年很像会发扬光大、
大爆发。
对，是一个大爆发的一年，所以其实。结合到所谓的星象占星体系来讲，也会有一些行星可以让你看一次二十年的变化。
对，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命理学啊，或是那种占星学，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可以相互验证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然后它因为这个，他刚刚也说到这个是个外行星，所以它对于你的影响呢，并不是说日常生活的那一种，而是整个大环境的推动。
对，
那其实这边最显而易见的话，因为就有创新有社群嘛，所以它会带来进来的是一个 AI 的世代。
对，就刚好现在 AI 正火热，
非常的火热，
对，
各种很神奇的应用都出现了。
对啊，而且其实现在就这两年吧，这一两年就逐渐一些 AI 的东西开始，从我记得最早开始是什么 ChatGPT， 它一出来就突然大爆红嘛，大家就觉得说，现在已经有这种东西，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什么 AI 的声音、AI 的影像、AI 帮你画画，
对，还有小还有
什么都有，对，所以这个现在的确是一个 AI 爆发的一年呢。那这个跟哲哲刚刚讲的这种创新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很像，就是刚好 match 上了。
对，而且它未来的话只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对，
然后我们最近也看得到很多，比如说 AI 式的诈骗也有可能会出现
啊，对啊，这种都有。
对啊，你从外表，你之前可能只是接到电话哦，然后那对方就模仿你的小朋友的一些
声音
或爸爸妈妈的声音，然后跟你说缺钱。那这样一听其实都破绽很大，因为很多有的是大陆的口音。
对啊，有些真的就是来骗的，一听就知道是骗。
但是未来的话，它 AI 模仿的那个频率是非常的相近，
对啊，微妙微俏，
你完全分不出来，
没有办法分辨了。
对，而且更有可能是他用影音直接打视讯电话给你，然后他显示的场景，他就是人在国外，他跟你要钱，结果天哪，他这个到底是真的人还是 AI 打电话给你都不知道，你分不出来。
所以以后的科技 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创新，
对，
但是你也会对于科技有一点点防备心，
对，
有没有，
这就是一个若即若离的感觉。
对啊，就是好像很新的科技很方便啊，有很多 你有以后可以应用它的地方，可是其实它也会被运用在不好的地方。
是，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就是要看清楚这些东西。
所以回到这个逆行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开创星座啊、变动星座还有固定星座的影响是什么？那首先的话，第一个是开创星座的部分，这是一个它逆行的宫位啊，是在刚好在你的危机感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周遭的环境的改变呢，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你会想要跟上它，可是你又觉得心有不足这样子，
就心有余而
力不
足卡住了这样
子。对啊，然后它会迫使你你要遇强则强，你会开始思考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跟上这个环境。你甚至会可能觉得金钱啊怎么用你会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你会觉得其实花一些钱在你身上好好打扮，或者是说去学一些新的才艺啊，让你接触不同的团体，然后展现出你自己不同的特色，这个可能是你下一阶段的功课。
就是环境的改变反而让他去意识到自己也要跟着改
变嘛，改变了，对，不能够只停留到我原本只会的才艺，可能语言还要再多学一种啊，或者是你工作的软体你要多会好几种啊，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世代中学习，就继续存留这样子，
对，你才能跟上大家的脚步这样子。
真的，然后再来是变动星座的影响哈。变动星座的话，这边是一个业力爆发的一个时刻。那宇宙会告诉你你身旁啊会有一些不适合的人事物，该要离开了，该要清掉了，断舍离是应该要在你的生命中慢慢的发生。
就是你要开始认清什么东西该留下，什么东西该把它移除了。
对，你在新的世代里啊，你不需要把这些不适合的东西留在你的身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那在职场上啊，你的理念啊还有你的一些理想都会受到挑战，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了。那对于跨界的合作啊，比如说你本来就不可能想说我怎么可能跟设计业合作，我怎么可能跟餐饮业合作，这种东西到今天来说都是有可能的，人际关系啊工作运势上都有颠覆的能量，所以不要说我只能做这个，
不要把自己画地自限了。
对，
就是这个时间点反而是变动星座可以去检视自己，除了自己会的东西那个圈圈以外的东西，是不是跟自己是有一些有结合的机会啊，或者是有发展的机会。
没错，那最后一个的话是固定星座，那固定星座的话因为它逆行在水瓶座，所以是固定星座的本命区啊，所以它是来来回回呢就是让你看看你最近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我也先前有讲到，就是23年其实有一只逆行，然后有进入了水瓶座了。
嗯，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自己有做一些改变，然后不管是在感情、工作上，你都有做改变。
嗯，
那改变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这些改变对不对？
嗯，
那冥王星在这个期间会告诉你答案。
所以就是验证二三年的那个时机点，你是不是有做一些改变？
对，
那现在又再次逆行的时候，
嗯，
反而是你可以去验证的时机。
对，你就觉得，哎，嗯欸，你是过得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差？
嗯，
如果越来越差是什么？可能你变得不够多，
嗯，
或者是你的方向不太对。
嗯，
这一段时间，这个半年就是让你去修正这件事，
再重新调整自己的脚步，这样子。
對對對對，嗯，那通常你自己的心理的感受呢，可能会有点沉重哈，
嗯。
你觉得因为多少？面对改变你就是会不安，
要跳脱舒适圈都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没错，所以要多一些，嗯，我觉得不管是信仰也好，
嗯，
信念也好，对于一些事情，比如说宇宙的依赖啊，这种能量的思考，
嗯，
都会让你自己更安心。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未知的未来你会有点不安，
对，
但是你有一个心灵的寄托的话，你就会比较坚定的选择你想做的事情。
嗯
嗯嗯嗯，
对啊，就是像比如说像小颖来讲，你从小家里就是拿香拜拜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对于面对新环境或是新工作，
嗯，
我的那种不安的时候，我就会去我家附近的庙宇走走。
对，
然后或是说，哎，我来到哪个地方，我就会去附近的土地公庙拜拜，
嗯，
就是至少哎，
求个心安，
求个心安，然后让这边的那个，
嗯，
那个叫土地公公算是这一代的保护神嘛，
啊，
可以保佑我 啊，
啊，
让我的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不，当然如果你是什么基督徒啊，你会祷告，
嗯，
其实那也很有用，
也算
对，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们家他很特别，他家也是以前都是拿香拜拜，
嗯，
他某一天他觉得他感应到神哦。
嗯，
我觉得有些人会有这种机
会，嗯，会啊。
那他后来就自己去就是去教堂，
参加这些，
对，他就去教堂，然后就是每周就会去那个做礼拜，
嗯，
然后他们家就会变成说，哎，吃饭前会祷告，会感恩。
嗯，
其实他们就是久了内化之后，他觉得他的那个身心灵都提升了，
嗯，
然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很顺利。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宇宙间的能量，就是你选择相信什么，你愿意你愿意相信他去做这件事情，其实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
对，
嗯，那这个改变呢，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跟你自己的努力啊与否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相关性的，它是整体的环境的改变。
嗯哼，
啊，所以你就是保持你的初心，保持你的信仰理念，
嗯，
往后走，那在3-5年之后，你会知道这个改变是值得的。
嗯嗯嗯，对啊，就可以就是有一点像帮自己做一点中长期的规划。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规划可能会有一点点辛苦，
嗯，
但是这个辛苦也许你看得到它未来是有好的结果，你就是，
嗯，有投资报酬率的。
对，那你这段时间就应该可以好好努力这件事情。
嗯，
对。
好，那最后一个星象的话就是我们的金牛座新月了。
嗯，
那
五月份是金牛月哦。
没错，五月份。金牛月，那，
嗯，
它通常新月都会发生在农历的初一，通常，
嗯，
对，
嗯，
所以这就是跟农民历的一个对照吧。
嗯，
嗯，然后它象征的是一个新的机会跟开始，在新月啦，新月这一块，
嗯，
那金牛座又代表什么呢？金牛座的相关的主题呢，就是稳定啊，财，
嗯，
富啊，或者是物质上的享受啊，还有一些价值观的东西。
嗯，
那所以月球在跟不管是月球或者是太阳，只要进入到金牛
座
的时候，
嗯，
这一类的话题都会被激发。
就大家会开始比较注重财富，
然后
物质享受的东西，
没错，会想要吃美食啊，
嗯，
这些东西的，
嗯，
开始讲究自己是不是有在享受。
嗯
嗯，那新月的话就是特别一个好的时机，就是开始规划许愿的一个时机了。
嗯，
那特别是跟金钱、财务啊、物质还有美食这一块。
就是金牛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对于这些东西的渴望非常的多，
嗯，
然后所以呢，你要怎么去提升这一块的运势呢？就是在金牛新月的时候呢，开始学习怎么样去许愿。
嗯，
那许愿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种方式哈，那我们就提供了几个句型可以让你们做参考。
嗯，
比如说我愿意吸引 财富和丰盈的机会进入我的生活、哦、就是跟金牛相关的主题的东西放在你的许愿的意识里面。
嗯嗯，
那这种常常去不断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其实一种潜移默化在你的潜意识当中种下的种子，就是告诉你自己说我要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这感觉有点像跟宇宙下订单的概念，是不是有点类似、啊、就是有，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可以在内心就是许愿，然后是跟宇宙下订单、嗯、然后你如果越那个叫什么越虔诚，或是说像泽泽讲新月的时间去许下这个愿望，实现的几率就越大
越高。
对对对、
嗯、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可能跟自己的居家环境，就是比如说我愿意改善我自己的居家环境、哦、让我创造一个更舒适美好的家、嗯、这一类的，这一类都是可以去许愿的。
嗯
嗯，所以我们以上就是我们在新月的时候要如何去许愿的一些提示哦。
对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在新月的时间、嗯、啊，对，刚刚提到说新月是农历的
四月初一，
四月初一，那其实是国历的五月八号、嗯、
对
对
对对对对，
就是五月八号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时间，然后试着我们刚刚就是泽泽提供的一些句型，然后做一些金牛座相关的新月祈愿、
嗯、祈祷、就是、或者是展开一些新的计划，我觉得都很不错。
没错。
嗯嗯嗯。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到五月份的星座运势哦。
嗯。
那这次的话也是分成三个，
嗯
啊，也是开创星座、变动星座以及固定星座这样子。
嗯
嗯。那开创星座的部分的话，我们之前就已经先抽好几组牌这样子。嗯，那开创星座的部分的话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在过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小标题，对丰收的渴望，就是其实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在外征战啊，在工作上啊，在感情上的冲刺，其实你归根究底哦，就是你其实对家庭的渴望是很强烈的。这些开创星座的朋友啊，其实最近是很认真的在思考着家庭的意义，家庭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避风港嘛，就是在外面工作很久以后回来以后可以好好的休息，安心的休息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你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想要开枝散叶的心情、哦、就是一方面希望渴望着有陪伴的感觉，在你下班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听你的诉说，把这些很烦恼啊、很糟心的事情都抛诸在脑后，
就感觉是很想要成家立业，也不是立业，成家
的感觉
成家的感觉。
嗯，那来到现在的能量场的话，就是会改变到你会可能会有想要小孩子的期待啊，那有一些开创星座的朋友开始想要生小孩，那这边的话，卢恩的建议，对你的建议是说你要多做准备，因为其实生小孩就是一个比较重的
重
记忆的，对，有一个责任，它是一个对另一个生命的负责的感觉。
对，
嗯嗯嗯，
而且小孩子也不是生了就不用管不用养的，
对，你要好好的教什么的、嗯、对，那他就是会初期的话你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嗯、啊，或者是比较不顺遂，但是呢你要用你实际的行动说告诉对方或者告诉其他人你已经准备好了啊，不管是在可能是你居家居住的空间的规划上，你可能已经先弄好了一个小孩房、哦
嗯、
或者是养育小孩的一些话题啊、知识啊、书籍啊，这些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都已经规划好了这样。
对，在你确定的生命蓝图里面啊、嗯、你如果这个东西都真的是你想要的话，那建议你勇往直前、哦、完成你心中想要的、哦、勇敢的踏上这个生小孩的一个理念的实践，
就是对于那个开创星座来讲，你要有完整的规划去做这件事情。
对，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有一个挑战牌，那挑战的话就是告诉你说，生小孩这个计划，请你要认真的思考。
嗯、对啊，问随便就生一个呗。
对，那最忌讳的就是说，你只是好聊聊天三分钟热度啊，我好想生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嗯、但是其实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嗯
啊，这就是你最大的挑战，你要去认真的思考，不是只是突然之间的一念之想。
嗯嗯，
那来到未来的能量场呢，它就是会告诉你说勇往直前，朝着你的目标前进。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勇往直前这个关键字，那这个地方呢也相互呼应到未来的部分。因为一开始的话可能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波折，会有点灰心啊，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个生小孩这件事情啊本来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啊，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的等待，但是你不用灰心，迟早会实现的啊，这个是大家不用太担心的。那最后迎来的结果呢，它就是卢恩特别点出是两张，因为通常我们抽牌的话可能都是以一张为主。
对，好，
那在这边的结论的话我们会得到是两张。那一张呢就是告诉你前面的挑战啊，挑战就是刚刚提到说什么你要好好的想过，要耐心，
要规划好
、然后他这边的话就告诉你，如果说你没有想好的话，建议你还是先领养毛小孩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是不要那么冲动的觉得说哎，我要养一个小孩。
对
对，
宠物的陪伴也是一种陪伴，那对你来说生命的思考你要多体验一下，你是真的对生命的负责，
对，而不是一头热突然觉得说哎，我很希望家里多一个成员，然后你就哎决定生了，但是生了之后可能没有想好怎么去抚养他，或者是甚至
陪伴他。
现在很多大家是双薪家庭嘛，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有全职妈妈都很难啊，那你要怎么样去找保姆啊，像前阵子有保姆议题有点可怕嘛，所以这个东西反而都要
你想过，
对，要想很多，而且要做很多时间去做规划的。
对，那另外一张的话就代表预示着你的这个生小孩的愿望会达成，而且心灵会得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富足。因为就是有一种愿望实现的感觉啊，你会非常的满意。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固定星座的部分。那固定星座的话也是分成过去、现在、未来。那过去的部分的话，我们给它一个小标题是城邦是很稳固的。它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其实你们在过去一小段时间应该是过着相当悠哉的时光吧，
就是你的城堡是很安定的，
对对对对对，
状态吗？
是很稳固的，
你在你自己的城堡里面过得很舒适，
对，就是有什么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丰衣足食的感觉，
最悠哉的时光，
对对对对，那这其实都是一个上天的给你的一个祝福，相较于更之前是一个很忙碌啊，过年前的那种忙碌状态啊，其实现在这个处在的一个情景呢是你比较舒适的感觉，所以就不要忘了向宇宙传递你的感谢，不管是去拜拜也好啊，或者是去祈祷也好，那这些东西的都要去跟宇宙适时的表达你的感谢。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城邦啊在你的眼皮底下都控制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你的行程规划都是你非常充裕的，就是非常从容的，可以去不管是你要运动啊、工作啊，还是各种身心灵的建设啊，这种课程啊你都可以很安稳的去把它完成，
就感觉固定星座在过去这段时间是过得非常那叫什么有条有理，
对，
然后又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期待，这样子感觉
没错。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的话，它就是会有另外一种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你将会遇到有一些人会遇到心动的对象
哦，同
伴
心动
心动哦，在这里呢抽牌的时候他重复了验证，将有人会向你递出橄榄枝也好，善意也好，甚至是酒杯找你敬酒
就是交个朋友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端看你自己是否要接受，是否已经准备好让另外一个人走到你的生活中。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的你啊其实已经很 很有条有理的在进行你的生活了，你每天都有固定的行程了、
嗯、就是你的生活如果已经就是安排的很妥当了，
对，
你现在要遇到一个新的心动的对象、嗯、或者是新的一个人跟你一起生活，
对对，
你的势必你的时间啊、嗯、你的行程都要为了他而调整吧，
对啊、嗯、他要跟你，你们要出去不管是看一个电影或者是什么都是要时间的，嗯，对，那就会打乱你原本的生活，嗯，对，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考验，
对对对对对，对你来说是一个考验、嗯、我会有点担心说诶要不要，到底要不要跟他出去，或者是哦，我这现在我本来要做什么事情，我本来要去上瑜伽课、嗯、可是他要约我怎么办、嗯、之类的这种感觉、哦、但建议你的话是你要敞开你的心胸、嗯哦、去体验这个世界，因为你会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啊，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改变，
就不要一直在你那个固定星座的固定的世界里面生活，
没错、
就是、要勇敢的就是跳脱出那个固定的状态，嗯，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是等待你去探索的，嗯嗯，那来到未来的能量场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改变很大这件事情让你很冲击，
因为你已经找到另一半了改变很大
就是这个冲击太大了，就是我们本来我们的行程都排好好的啊，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变化啊，可能 他也会迟到啊什么的，
因为你要再跟一个新的对象不管是生活还是相处，对，磨合是很重要的、嗯、不管比如说你要跟他出门，大家可能就会考虑到时间观念啊，
对，
而且去吃饭大家
花钱的
习惯啊，
对，
然后消费习惯啊，这都是很多磨合的点、欸、
嗯, 嗯，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跟我想的差那么多，
哎、搞不好跟你想的刚好也不错啊你一个不错的对
象，对，也有可能是跟你很相近的，
对
对
对
对对。那保有你自己哈，这、就是你这一阶段的一个考验。
哦，不要说因
为了改而改，
对，有时候
为了
别人去改，然后改了之后、嗯，等到你们又在更长时间相处，你这个改也只是短时间的改，其实也不会更好。
嗯，
对对对。
那有些这些朋友啊，对感情其实是充满着憧憬、期待的。
嗯，
对，那这些想法可能对你来说有点是不是有点差异啊、嗯、这样子，但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我觉得是可以透过一些沟通啊聊天啊就可以好好的去把这些事情讲开，
嗯，
对，那讲开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啊，然后也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放弃了，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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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实就是人与人的相处是需要很多沟通的，
嗯，
然后本来就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磨合，你想想看你跟你的原生父母都容易有摩擦了，
对，都会吵架
对，何况是就是、欸、你可能认识了一个新的对象，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观察的，而且有时候比如说新的对象难免会有一些滤镜泡泡嘛，对不对，
没错，
那你可能相处久之后才发现说哎、欸，其实他有另外一面，
嗯，
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时间去观察的，
没错、嗯、所以最后迎来的结果其实是一个好的关系的、
嗯、
啊，也就是鼓励你这个东西不要轻易的放弃啊，多多尝试去对旁人付出，因为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爱自己这一套了、
嗯嗯、
对，那可能爱自己一段时间以后，你已经应该也准备好了可以去尝试着爱别人、
嗯、
这样子，那即使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你们成为好的情人或伴侣，你也上了一课，
就
是如何去付出，对对、嗯，如何去付出，
嗯
所以如果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成功的话，就恭喜你获得一个不错的情人。
对，就是所以这个时间点对于固定星座来讲、嗯，如果你在磨合的过程中，
嗯，
是很好的。
对、
欸、你可能就会在这个时机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对象咯，
对啊，没错、
嗯、
没错，
很好耶、欸、
嗯，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是变动星座的部分，然后一样是过去现在未来，
嗯，
那在过去的时候它的一个小标题是人际关系是一个关键哦，
嗯，
那过去呢这段时间变动星座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卡卡的感觉，就是说哦，我觉得我明明就很努力了，
嗯，
那可是为什么呢？不管在工作上或者是感情上，好像就原地踏步的感觉，就是我要得到好的赏识也好像没有、
嗯、
那我就是一直重复着做着同样的事情，或者是在感情上的话，我们就是一直跟暧昧对象一直处在 聊天的这种阶段，一直没有一个突破，没有办法走到下一个确认关系的一个状态。
嗯嗯，这段时间变动星座是很郁闷的是吗？
会有一点郁闷的感觉，
郁闷欸，就是什么东西好像都卡卡。你刚刚讲到是工作感情，好像人生的几个大事都是卡卡的状态，
对，都在卡，都在等。等什么？等一把钥匙。嗯哦，那在等到那个钥匙的时候，打开的时候，你整个宝箱就打开了。嗯哦，那你就可以得到你里面的东西，
就过了那个卡关的状态了。
对对对对对。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化，就是有一些事情会把这个牢笼打开来。嗯哦，就是那些事件就是这些钥匙。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反而对变动星座来讲，嗯，反而应该要好好把握。
对，就是会，你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哦，很多一些小事情，比如说诶，有一些吵架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一些可能会有外部的竞争者，嗯，哦，这些东西都是打破你们现有平衡的话，它都是一个契机，
嗯，就反而不要害怕这些人，
没错，
对，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担心一些，比如说新的团员啊，就是一些不同的跟你现阶段相处的人事物，只要有点变化，有些人是会很排斥的。
是，
对，
也有可能像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恋爱实境秀》单身级地狱，
单身级地狱，有。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小岛上，可能只有四五个人，然后在中间的
会慢慢加入一些
新的人，慢慢加入，加入以后化学变化就来了。
对，
你原本说，哎，这个人跟我就是还好啊，可是你看到这个人被新的人追求
的
时候，
你心里会不满，
真的，你会吃醋欸，你会觉得说他明明就跟我还不错啊，怎么会选你？嗯，这就是一种化学变化。
对，
那这边带来的就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那请你善用你跟原本这个对象建立的一些默契。你对他的理解都是你们的优势。然后可能在这个中间安排一些惊喜啊，为你们的生活添增一些乐趣。那你也可以多多观察，因为像刚刚如果他跟另外一个人走了，
就真的走了，
对，是不是他就真的走了？
那你就刚好也可以果断的放弃他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在工作上的话，也是会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那
不要排斥，对不对？
你会因为你的这些朋友啊，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忙碌了起来。对，那因为机会很多，所以你也不用急着做决定，你也是放张亮你的眼睛去看，哪一个案子，哪一个业主或哪一个长官跟你调性特别好，就是你们聊天啊，话不投机的话，你也没办法往下走吧。对，所以你们的这些都是观察的重点。
所以变动星座在这个状态里面，它是有选择权的，
有，
对不对？
它有很多选择权，
它有选择权，反而你应该要冷静下来，去思考跟判断说什么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挑战的话，就是要去展现你的创意和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计划蓝图，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你要发挥你的创意去把它留下来，或者是把你想要的案子赢下来。这是你要提供很多不同的 idea 给大家，
就是你必须要有想法，而不是就是看着这件事情发生了就 let it go， 不行。
对对对对，
你要有想法，然后要 有所作为，
没错。那接下来遇到了是未来的能量场，那未来的能量场的话，因为你已经做了选择，
对，
那你就该拿起你的武器去向前。那他这边的提示有两张，一张是我一般的火炬卡，另外一张是一个战士拿着一个斧头。那这个两张呢，就是一系列的动作，就是你要拿起斧头之前，你已经在锻造你的斧头了。你先锻造完你的斧头以后，拿起你的利器，去向前迎战。
就是要出去打仗之前，先把你的武器准备好啊。
对啊，你要把你的武器磨光磨亮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对，
所以你在感情上也是如此。那工作上的话，你要记得要展现你的实力，让这些对象啊或长官啊业主啊都知道你们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那唯一要提醒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啊，其实你的合作啊或者是感情上面其实并没有太稳定哦，不要觉得你好像胜券在握了。你要还是要战战兢兢的上场去战场去搏斗。
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武器啊，
对对对，
你不能觉得说哎、欸，好像这应该没有别的选择，我一定成功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如果 武器都没有准备好，对方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一只弱鸡、
对你不是佼佼者哦、
对啊，所以
别人更好哦，
完全的准备才行，
对对对、所以一个闪神就会让你的合作告吹，或让你的恋情告吹、因为你其实你周遭的竞争者也是不少的，
对、所以还
是
要努力一点，
对，那最后迎来的结果呢，就是你有很努力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你的平衡还有礼物、因为这些、事件之后啊，因为你跟、不管是感情上、你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感情的增温、更趋近稳定，那工作上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些长官的回馈或者是礼物、
得到一些肯定之类的，
对对 对、
是很不错的、只要你愿意就是花心思准备好、然后去面对这个挑战或者是面对一些你觉得难关、但是你只要有心准备，其实你是有很好的武器的，
没错、那以上就是这星座三大 星象的一个解说，
对，五月份的运势供给大家参考咯、好，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